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罕弟兄1962年7月21日星期六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所传讲的信息 Behold,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1。那谢谢弟兄，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如果有什么请求，让我们向神举起手来，安静的在心里说：神啊，请纪念我。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再次聚集，离那伟大的时刻又近了一天，都是你会把时间拉入永恒。我们有幸生活在今天，那看到那么很多人，那听到并且能够感受到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为此感恩。今晚在聚会之前，我们的心得到了温暖，手也举了起来。父啊，今晚的盼望极大，现在帮助我们得着我们所求的。我求你今晚在这群会众的面前将你的儿子基督彰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请坐。那你们是一群这么好的会众，能和你们交谈真的是太好了。我一直讲了很长的时间，那留到你们很晚。那明天下午是我们的结束聚会，我完全相信圣灵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他在这儿。那现在让我们尽一切所能祷告，并且预备好，无论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接受。那这里有很多的来访者，有些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那早上我们要参加主日学，那这些人都是基督的仆人，他们相信我所传讲的同样的福音，他们是传道人、同工、神国的公民，他们在这里有教会。明天早上他们每个人都会很高兴让他们参加他们的教会的。那你们知道，那我猜他们已经做了宣布，但我总是这么说，那送你的孩子去上主日学是犯罪。那有多少人知道这点？送你的孩子上主日学是犯罪，你必须带他们去。那所以一定要这么做，明天跟你的孩子们一起去主日学。那这些也许把他们的教会组织成了一个很好的状态，那可以照顾任何年纪的人。那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任何人，那你们会听到神的道。我祷告祈求明天每一间教会都如此的被圣灵充满，也是迹象、神迹、奇事等等在他们教会里边发生，有伟大的荣耀和尊崇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全心相信。那我要直接快速的进入今晚的信息中。那我想确定一下，明天下午我相信是两点或两点半，那有多少祷告卡？那我们发了很多祷告卡吗？那么让这些，那你知道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每个有祷告卡的人都会得到带祷。那他们会发出祷告卡，明天下午大约聚会前开始的一段时间，那我就说，那至少40分钟前，那样就不会打扰晚上或下午的聚会了。那所以那小伙子会在这里边，那有人跟他一起帮助他来发祷告卡，也许是提前半个小时或是更早一些，那发给任何想要祷告卡的人。我们 会为每一个人祷告。那我一直那非常的努力，但是今晚我的手在圣经上，那这里有些和我一起的人知道，那这些在海岸线上下举行的聚会，那是试验性的。那我即将前往施工厂，那如果能够再回来，那时的聚会将跟我一直举行的不一样。那我会去给病人祷告。那辨别人心对美国人不是很有用，那这群理智的人，那他们看不到这点。那些事只要有一件发生在非洲，那立刻会有两三万人冲向祭坛。 那当我们有点像那不久前那在我们那地方的一家一毛钱商店，那我注意到一个妇人，她试着把所有的东西指给一个小男孩看，那为了引起小男孩的注意，过一会儿她拿起小铃铛摇动着，但还是目光呆滞，直勾勾地看着外面。那最后的妇人完全的绝望，那她扑倒在柜台上，那有一些人那就站在那儿，那走到她面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在哭，她说这是我的小孩子。那不久前她开始坐在那儿瞪着眼，那本该引起他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们注意的东西根本吸引不了他，他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那差不多也是现在教会的情形，在他们面前圣经摇动了每一个本来能够震动教会的属灵恩赐，都是在圣经里边提到过的，但他们还是目光呆滞。那我猜这没什么，那我猜他就必须得是这样。那这样我想起了一位英国的老诗人，一个英国的诗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在写那他一直喜爱大海，但他从未见过大海。有一天他要去了海边，他刚好遇见一个从海上回来的老水手，他说我的好人你要去哪儿啊，他说我要去海边，他说我曾写过的但我从未见过，我渴望闻到咸味的浪花，我喜欢看到白色泡沫飞溅，那听到海鸥飞过的声音。那这位脸上长满了胡子的老海员，他放下他的玉米芯烟斗，吐了口痰说，我60年前就出生在海上，从那时起就生活在海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令人激动的东西。那是什么？他看得太多了，也就对他来说变得平常了。这是母亲节派人的问题。我们见到太多神的荣耀了，以至于对我们来说都平常了，那再无法打动我们了。那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我在美国聚会的结束了。我确实感觉到他要来这个地区。那天早上我带着这群好人去吃早餐，那一生中从未遇见过这么好的人，那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了，真正属灵的人，心中满了对他们会众的爱。他们是牧者，是牧师，那你们不知道这些人必须经历怎样的征战才能够带来这些的聚会。没错，但他们想在自己的会众面前有这样的聚会，他们对自己的会众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很关心，竭力让他们的会众更多的认识神。当他们听到有关神的事情就会查考，一旦认为是正确的就把他带到会众面前，无论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对这样的人我总是心存敬意和尊重。没错，在聚会中我们一直为人按手，很多年前我们就有了。那约翰·韦斯利为病人祷告，那加尔文、诺克斯、斯布珍一直下来，他们都曾为病人祷告并为病人按手。那五旬节派出现的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那从未看到过圣灵此刻正在对我们所做的。那这也正是我竭力想让人们明白的，你们不必等到某个特别的恩赐来到这一代，基督随时与他的教会同在。假如你遭遇了一场车祸，躺在外面的路上流血快死了，会怎么样呢？那你会说了，我必须传人叫布兰弟兄、罗伯特弟兄，那或是别人来为我祷告吗？基督就在那儿，随时的同在，这是我竭力要人们明白的。但在我一次又一次去了全国各地之后，却仍然是一样的。那据我目前所知的，除非全能的神启示我做别的，这将是我在美国、在美利坚和中国最后的辨别人心的聚会。我会一直讲道并且为病人祷告，但去其他国家时我会使用的恩赐，因为你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会对我造成什么。那是我虚弱，一个意象就会把我撕碎，比站在这里讲3个小时的道还厉害。那我那么做让自己放松并搞清楚会发生什么，那并不需要，那就是那样。一天下午我站在南非，有差不多20万人在一起，那一个类似这样的平台在一个赛马场那搭建了起来，那他们不得不在赛马场的另一边搭建的，那站在那里没办法分发祷告卡，成千上万的人。那我没有一个，那我叫了几个宣教士去从每个你们曾传过道的部落中叫一个人出来，那他们排成了一队，第一个走上台的是一个穆斯林的妇女，脑门上有个红点，你们知道那纯种的穆斯林。我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呢？你是个穆斯林，他说我是。我说你为什么到我一个基督徒面前来？他说因为我认为你能帮助我。他英语说的挺好的。我说你读过新约吗？他说我读过。我说那你就明白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他昨日今日是一样的。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么如果圣灵愿意向你启示，你就知道你的穆罕默德先知无法那么做，他死了并被埋葬了，但基督神的儿子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他说如果他像他在新约中所做的那样启示我，那正如圣经所说的，那我就接受他做我的救主。那他说，我说，那我就看见他说，你的子宫上有个囊肿，你丈夫坐在下面， 是个又高又瘦的人，而你几天前去看过医生，他留着黑胡子，体格魁梧，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在检查你的妇科器官，说你的卵巢上有一个囊肿。他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就在那一刻几万名穆斯林归向了基督。在去之前，我曾在一个基瓦尼斯俱乐部讲道，那些传道人在场，他们正在谈论那里的一个人，他在那20年了，他让一个穆斯林转变了，说那就像珍贵的宝石。然而他们说我疯了，那他们所谓的疯子，他们所称的心理学、心灵感应，那或邪灵或别的，五分钟内将穆斯林带到基督面前的人数超过了150年来所有的知识学者们所做的。瞧，这就是了。接着到讲台上的是一个豆眼的男孩，我看着他，我说没有任何的能力让他的眼睛变直，那你们知道我不能，我只是一个人，那一个小个子，但现在他的生命，那正看着他，那是我正说着那个小男孩，我说他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的，因为在他的小屋子里边，你进门时在门的右边挂着一幅基督的画像，他的爸爸妈妈是祖鲁人，但是那他们都是那又瘦又高的人，那他们都站了起来，坐在最后面，也许有一个街区那么远，说那是对的。我说孩子的妈妈，那孩子的眼睛一睁开，他就指给爸爸看，他生起来就是对眼。我往后看着小家伙站在那儿，小肚皮露着，什么衣服都没穿，他就站在那儿看着我。当我向后看时，他的眼睛像我的一样正常了。我说任何人都能够看到他的眼睛正常了，就让他走过去了。有多少人听说过 F.F. 博斯沃斯博士？博斯沃斯老弟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敬虔的老人之一。那他当时站在台上，我听到他接力，那多少人认识欧文巴克斯特？因为真正的神学家，基督里的弟兄，他一同站在那儿。一个英国医生争论，他来到台上说，你对那孩子做了什么？给他催眠了吗？我说英国政府给你执照让你行医，你对催眠术只知道这么点吗？如果催眠术能让孩子的对眼变正常，你们医生最好去练习催眠术吧。他说布兰先生，是我把那孩子放在台上了，那孩子的眼睛曾是对眼，现在的站在那儿，就在他胳膊底下，他说他的眼睛正常了。在那儿和这里之间有什么事发生了？我说是的，他遇见了基督。那那儿有很大的百合花，那有些女士们喜欢百合花，那里的百合花直径能达到18英寸，那些大花瓣那覆盖了讲台。他说我知道神在那朵花中，我被教导相信的人，那是生命无法产生的，那是真的。但耶稣能真实到一个地步使这男孩的眼睛变直吗？那波斯沃斯先生把手放在了身上，说先生你会引发骚乱的，看看下面，当弟兄在恩高下时你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了，我们不得不请你离开。他说等一会儿，伯南先生，那男孩发生了什么？耶稣基督真实到让那双眼睛变直了吗？我说你必须接受我的话。他就站在那儿，那我都没有触摸他，坐在下面的爸爸妈妈的信心还有这个孩子，他的眼睛正常了。他就分开众人走到台上，举起手来说，那么我就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当我离开时，大约有25000或3万人在机场挥手说再见。那小伙子跳出队列跑了出来，搂住我的脖子开始说起了方言。他说我离开了，我将会成为五旬节机构下派到土著人中的医疗的宣教士。吼吼，那天下午等我站在那里时，那再多讲一个例子，我没有时间讲完了。那事情发生时，我说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要你们举起手来。30000个人站了起来，30000个原始的土著，连左右手都分不清。女人站在那里边，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只有一条四英寸宽的布条遮羞，带着珠子。那有人说我相信他们指的是身体的医治，我说指的不是身体的医治，你们信服了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圣经所说的过去的他，也是现在正在做这事的什么？他们中的每一个举起了手。我说如果你们真诚把偶像摔在地上，那里边像起了一场沙尘暴，一次就有30000个原始的土著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第二天早上，西德尼·史密斯，南非德班的市长打电话给我，说立刻去到面朝海边的窗户那儿，你会看到从未见过的事情。过来了17辆满载的卡车，那种长卡车有从这里到后面写着出口那地方那么长，都装满了。我做了一个祷告，会众的祷告，成千上万海洋般的会众。你们见过那个聚会的照片？哦，那是传感器发出的声音。那在那里，那看着那里，那看着他们躺在那儿，我站在那里举起手为每个人做了祷告，大约5分钟，说如果你们相信那位知道人心中秘密的灵是圣经中的神，就接受你们的医治。那第二天我向窗外望去， 十七辆装的满满的大卡车开了过来，土著们曾躺在上面的那些东西都装在了车里，有拐杖、轮椅、担架以及别的，他们走在车后面，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F.F. 博斯沃斯博士是我见过的最真诚的人之一，那他总是会低谷，不会高谷。他说，伯兰弟兄，当我看到那种大事发生时，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说，估计一次就至少25000个令人震惊的神迹发生了。那我们却转过头来走开了，说啊，我猜的还行，他们会起来定我们的罪的。没错，你们是我的同胞，我是安克鲁萨克逊，你们是我的同胞，你们是，那你们就像我一样，你们是白人。那我在这里告诉你，但你的教育毁了你。那完全没错，他是你远离了神，总是这样的。教育是福音最大的仇敌，我全心的这么说，这是福音最大的仇敌。对付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比对付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难多了。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就在同一个地方，那我要求那些人，我说不要等着你去学习语言，现在就去告诉你支派里的每一个人。那我就简报，我忘记了一共有多少的轻型武器啊等等的东西，那都是他们偷来的，那在上该部落那都给送了回来。那这个市场那德邦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他们不再犯罪了。那注意，那让我来说一些的事，不是要亵渎，而是作为弟兄，那是敬畏而警戒的对他们说的。那些女人站在那里边完全赤裸，身上只有一根布条，在一旦他们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就两手抱在胸前离开了。我要某个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只是接受基督就能让一个连左右手都不分的女人意识到她是赤裸的，我们怎么能够称自己是基督徒还不停地把衣服脱掉呢？肯定哪儿出了什么问题。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尽我所知的做了，剩下的取决你的父啊。我只是现在在我们读你的道讲道的时候，我祈求你帮助我们，你所召的人你一定会，那肯定会来的。我把聚会连同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你，要摆在我面前的几句话，我祈求你使这道成为圣洁来尊崇你。很抱歉我留你的百姓这么久，父啊，我祈求那知道这复兴已经结束，人们很容易困乏，如果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很抱歉，今晚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再次在光中看见你的道，然后医治生病的，拯救失丧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把这交给你，阿们。马太福音12章从第38节开始。那你们都很好，那我真是不愿意，我不愿意强迫我自己。那我们习惯了复兴的时期，那时我们整夜的讲道，整夜的祷告，一晚接着一晚，那只要一直的进行，每当复兴发生时，那就是昼夜不停，昼夜不停。那我不在乎你会错过一天的工作，那也没什么问题，更不想让你错过星期天早上的主日学，那不要错过主日学，即使你必须错过一天的工作，那对此我不会觉得太糟糕了，因为反正那些东西都是朽坏的。但不要错过主日学，我会让你们早点散会，那这样你们就可以去主日学了。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但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再也没有迹象给这世代。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肚腹中，人则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想从中选出一个主题看呢， 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耶稣他去过，那我要把我手表设成闹钟，那这样我就知道今晚不会超时了。耶稣一直在责备他所出自的那些城市，他刚行过了迹象和奇事，他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相信。那如果你读前面的章节第十一章，那再读第十二章，你就会看到那些人本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日子，但他们却不知道，那他们没有能认出来，因为不能准确的明白耶稣时代的日子和迹象。那耶稣甚至责备他们说，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迹象。如果你们认识我，就会认出我的日子。那今晚让我们尽力那把一点一滴都喝下去。那我知道这是不一样的，这些主题的那结构也许跟你以前所听过的不同，但我今晚想让你们尽量仔细听。那他们在尽力维护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照着圣经来听从主，因为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查考圣经呢？因为经文是给我做见证的，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那他们见证了我，如果我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们无法相信他是神，然而又是人。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因为我是人，那就相信这工作，那让这工作做见证。那即使你们不能相信我，如果他们说我是私生者，那没有受过教育，从未上过任何的学校等等，那你们不能够相信我，因为我不是出自你们的教义等等，那就相信我所做的工。他们可以给我做见证，那对那些人来说这是何等的责备。那罪他去了所有城市，那他一直在责备他们说，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被坠入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大能的作为，若行在所罗马，他也可以存到今日。那他从一件事讲到另一件事，那他们怎么那里有人生病了，那位弟兄是否可以把他带出去为他祷告，那按手在他身上这边，让我在这里为他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为这个姐妹祷告，愿全能神的大能降在他身上并释放他。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原因是这样的，他的病得非常的重，因为太拥挤了，那周围坐的人太密切了。那在这里坐着某个男人，那坐在这里边看着我，那有同样的毛病。 那如果你们愿意扶着他，让他四处走走，或把他带出去，让他呼吸点新鲜空气等等，然后再把他领回来，那就没事了。当他们那么做时，那你们要仔细听我所要说的。那注意，那你们必须得扶着他，因为他晕倒了。那注意，耶稣说，那他在责备那些人，因为他们因他所做的事儿拒绝了他，他无法明白。那他在告诉他们这点，那神正在因着他们的不信而报应他们。那我们都知道这点，在地上的每一个世代中，神总是显明他的迹象以及神迹奇事来确认他的道，总是这样。那人们在那即使在旧约中，那在耶稣提到的日子里，那诚实地说，那他们依靠迹象远超过他们的神学体系，因为如果是神学，那无论他看起来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正确，如果乌灵土明没有说那是对的，那他就是错的。瞧，他们依靠超自然的迹象，但超自然的迹象不可能出现在任何的东西上，它出现必须符合这道。那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留意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迹象，但这必须得是从神的道的应许而来的迹象，就是神的道应许要成就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会寻求那些不正确的东西，肯定会的，因为撒旦把他的全部的军队都投入了进来，要尽他所能的阻止这个，但他永远做不到。神的道必得胜，他将继续前进，所以他永远无法阻止这个。那这点是肯定的。 那在圣经里，神总是给人赐下迹象，告诉他们要相信他们的先知等等。然后耶稣站在那里，在他行了那么多的事之后，那些的法利赛人走过来，那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看。那里是他们已经看到的，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做了，然而他们却又转过头来说，我们愿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看。那所看着他们，我想象他肯定是有点失望，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那除了约拿的迹象以外，也就是先知约拿，那再也没有迹象给他们看了。那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则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我想你们，那要注意是什么样的时代求看迹象，一个邪恶软弱不信淫乱的时代。那多少人知道，那神学家和圣经读者，那那些知道的人，圣经那总是有复合的答案，那圣经总是回答了又回答，他会重复自己，那圣经永远不会死，这是神永活的道。那马太福音第三章，神在这里说，我要从埃及，那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回头看看注解就知道那是什么了，那是指的他的儿子雅各，但也指的他的儿子基督。圣经总是有复合的答案。那耶稣那当然指的是那个时代，那但也是指任何邪恶不信淫乱的时代。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全球范围的时代，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资格，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了。我们正活在一个最不信的时刻，前所未有最淫乱的时代。那不久前在飞过好莱坞上空，那我是去洛杉矶时，那我拿起了一张报纸，读到每天晚上有74桩严重的罪案发生，都是重罪，就在洛杉矶一座城里边。那不久前我在芝加哥的一家报纸上面读到，每个月在芝加哥有3万或2万5千个确认的堕胎案。想一想，从去年开始，西海岸同性恋增长了 30%。 想一想，一个淫乱的时代，我爸爸说我们能够聚会到凌晨2点往深处挖一挖，邪恶淫乱的时代，那就是这种他们会得到的。那什么复活的迹象？现在我们在哪儿了？那约拿怎样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那样在地心里。现在很多人以为他还在那儿，但他并不是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显明证明了自己，沿着西海岸在全世界各地他活着。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看到一个迹象，这耶稣基督活着，不是死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他们会得到的，那就是复活的迹象。那现在让我们深深的浸泡下去，认真的学习。在那让这点浸透时，我想问一个关于约拿的问题。约拿是一名先知，那很多人谴责约拿，说他是个老被盗的，他并不是被盗的，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你们相信这点吗？我不在乎那个属神的人做了什么，只要他是被神预定的，连许他做的事连自己都认为是疯狂的。但如果你留意，只要他照着被引导的路在走，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正确的。那神告诉约拿下到尼尼微去，那是个跟圣路易斯差不多大的城市，邪恶，天哪，那变态，那一切歪曲的东西都随着他们。神说下到那里去呐喊警告他们，他就跑到船上 买张票，那不是去尼尼微，也许没有任何的船去往那个方向，所以他就去他施了。那我并不相信那是愚蠢的，在我得了有关他的真正启示，那看到了所发生的，那读了关于这一点的书之后，那我明白他在何处是对的了。那在去的路上出海之后，他遇到了麻烦，那起了暴风雨，那他们以为那船要沉下去了，那约拿告诉他们那那是他的错，他们就捆起了他的手脚，把他从船上丢了下去。神已经预备了一条鲸鱼，那要把他吞下去。那许多年前，那大约25年前，人们弄了一条鲸鱼的骨架，运到了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就在我所住的地方的河对岸。那他们讨论那鲸鱼的嘴有多大，那一位教授站在那儿，那他的学识超过了他的聪明所能控制的范围，他在讲跟这条鲸鱼有关的一切。他说你们听到过古老的传说鲸鱼吞下了约拿。他说如果你们留意，你连个棒球都塞不进他的喉咙里。他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那我的爱尔兰的血统再忍不住了，我站了起来，我说伙计，我想对你说件事儿。我说你错过了一样东西，那条鲸鱼也许无法做到，但如果你留意神预备的这一条，这是条特别的鱼，也许真想把整条船都塞进他的喉咙里。神为约拿预备了一条鱼，想要是照着神的命定特别制造的一条鱼，不要吞下这位先知。那不是根本没有那回事。那一个这里不是讲笑话的地方，但是我以前那个小女孩得救了，她跑到街上喊叫着赞美主，那并且唱着歌，她的头发飘向后边，那脸就像一只剥了皮的洋葱一样放光，那她正在享受这段荣耀的时光。那个无神论者站在街角说，出什么事了？他说刚才我在那里得救了赞美主，那里胸口那是什么？一本圣经。我猜你相信的。我肯定相信。你相信圣经里关于约拿的故事吗？他说我当然相信关于约拿的故事。他说你相信约拿是被一条鲸鱼吞了下去吗？他说是的。那如果圣经说的是约拿吞下了鲸鱼，我也会相信的。那他说那除了信心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来证明他们？他说当我到了天堂，我会走上去问问约拿这件事。他说那么如果约拿不在那儿了，他说那觉得该你去问他了。那我猜那就足够了。是的。那这个小孩子，但神依然能够。那所以那约拿被从船上丢了下去，这条鲸鱼在水中游动寻找他的食物，他就吞下了约拿。那任何人都知道，就像那位金鱼，那当小鱼吃食吃饱了肚子后，就会沉到鱼缸的底下，那就是用来装鱼的那只小罐子，它在底部那歇了它的鱼鳍，那它吃饱了就休息了。那这条鱼吞下传道人之后，就沉到海底去休息了。那我不知道那是多少英寻深的地方，但它躺在了那儿。那现在我想在这点上讲一讲。那你知道那发现很多人依赖他们的症状。我被带倒过了，我有只残疾的手，我被带倒过了，那我真的相信神，但我的手还没有见好。那只要你还在看那只手，就永远不会好。行，你在看错误的东西，你必须仰望他的应许。那不久前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来，那想让我去给他们的儿子祷告，他得了白喉，快死了。那我没办法过去，他们一直在等，过两天后这位老人说我的儿子要死了。那终于聚会完之后我去了，那医生不愿意让我进去，他说不行，你有孩子，我不能够让你进去，因为白喉那会传染，那你对他做不了什么。那我跟那人交谈，发现他是个天主教徒。那我说那如果神父在这里，如果那男孩是个天主教徒，那这位父亲来找我，而我是个神父呢？他说那不一样。他说你知道神父是不结婚的。我说那你会让他进去给他做临终祷告对吗？说是的，但神父是不结婚的，而你有孩子。我说如果自己承担责任了，我会签份声明，我会承担责任的。那最后我说服了他，他把我打扮的就像 3K 党徒那样，那把各种的东西穿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了男孩所在的地方。那疾病已经进入了心脏，在心脏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心电图显示疾病在心脏的深处，每分钟心脏会跳很多下。那年迈的父亲母亲站在孩子身边，我站在床的另一边，他们在另一边。那一个小护士站在那里观察我们，一个容貌清秀的小女士，我猜大约25岁左右。 那把手放在男孩子身上祷告，那就做了一个普通的祷告。那当我说完阿们时，那这位老父亲一把抓住孩子的母亲，开始拥抱的互相抱在一起。那他说，孩子妈，这太奇妙了，不是太奇妙了，主耶稣，感谢你医治了我们的孩子。那当时那个男孩跟之前一样的糟糕，那他们互相的擦去眼中的泪水，开始赞美神。那那个小护士站在那儿，他无法明白这事儿。他说，先生，我猜这个病没有问题，我不属于你们的宗教信仰，那你们这种的信仰，那但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你们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呢？那你这孩子的母亲做出那样的举动，我让孩子躺在那儿快死了。他说，女士，这个孩子不会死的。他说，但他已经昏迷了三天了。那那里有个仪器，那显示指针已经下落到很厉害了，在医学史上从未有人再醒过来的。那那个老父亲我永远不会忘记，擦下他的眼泪走了过去，把手放在那个年轻的妇人的肩上。他说，孩子，你被教导要看那个仪器，你知道的一切就是看那个仪器，你的仪器知道说出在这里发生的事儿，那是真的，你也看的是那台仪器，但我看的是神做的应许，取决你看的是什么。如今的男孩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那想要会显明出来的啊，他又那样躺了两三天，然后就苏醒过来痊愈了。那只是为了显明你看的是什么，你必须明白你看的是什么，不要看你的症状。那如果说任何人有症状，约拿就更有了。那记住，那时他在鲸鱼的肚腹中，那让我们设想他在海平面下二十英寻深的地方，双手被绑在身后，脚也被绑着，那躺在鲸鱼的肚腹里，在鲸鱼的肚腹中的呕吐物里，海草缠绕在他的脖子上，那才是真正的症状。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到处看都是鲸鱼的肚子，那才是真正的症状。今晚你们没有任何人有那么糟糕的，我肯定睡的没有那么糟，到各处看都是鲸鱼的肚腹。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们都是虚晃的，我不会相信他们的。他说了什么？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转过身来，尽他所能的面朝圣殿。为什么？当所罗门奉献圣殿的那天，他做了祷告。当时火柱进来了，去到了至圣所的后面。所罗门祷告说，耶和华，如果你的百姓在什么地方陷入了麻烦，仰望着圣所，愿你从天上垂听。他相信的，那神做了一些事儿，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也许他放了个氧气罐在那鲸鱼的肚腹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那神让他存活了三天三夜，让他上路去到了该去的地方。那如果约拿在那一种的环境下能相信一个人所做的祷告，而后来这个人还有女人被盗了，那就是所罗门。那相信一个由人手所造的殿，今晚我们岂不更该何等的仰望基督？他现在就坐在神的右手边，他自己的血正在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更应当相信，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挡在路上，我正在仰望神的应许的应许的，他会那么做的，那是唯一的仰望。那个，这就是了。那一次我读过一个有关的小故事，那尼尼微城所有的人都是异教徒，那异教徒通常敬拜动物，那某种的生命。那一路下到南美洲，我注意到他们在跳一种袋鼠舞，那他们举行舞会，那是某种的派对，他们都跳得像袋鼠一样，因为他们随处看起来就是袋鼠，那甚至直接吃袋鼠，他们把袋鼠架在火上，把他们稍微烤一下。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那我当时并不饿，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跳舞的样子好像是袋鼠跳舞。那他就是那样，那你走遍非洲看看，他们把各种各样看上去古怪的小动物上面撒了血，那就是他们所相信的神。那我们发现尼尼微城里的人也敬拜偶像，那他们的海神是鲸鱼，所有的人都靠海谋生，那他们是渔夫，那是主要的职业。那那时那是一个把鱼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渔港，那时所有的渔夫都在一天的中午时分出去，那打鱼拉上网来，那突然间那这个神从海中上来，就是鲸鱼神，游到了岸上伸出舌头，先知就从鲸鱼的舌头上走了下来，一直走到了陆地上，难怪他们悔改了。阿们，神知道该怎么行事，神在他的简易中知道该如何行事。瞧，那约拿不是被盗了，他只是跟随圣灵的引领，那就是神悔改的方式。那他走遍了全城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四十日内这地方就要沉入海里，就是这样。除了悔改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神把先知吐了出来，他们知道他带来了一个信息，那是他们的神，那算了，那就直接把他吐了出来。我们的神是基督，阿们，他赐下了圣灵，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相信呢？那我真是纳闷，他彰显的肉身里，那他站在那里说，在末日尼尼微人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讲的就悔改了。在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那时他们向他求一个迹象。然后他继续说，神在历世历代都说过话，那无论什么时候神差来一个恩赐给世人，那只要人们接受，那个世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当他们拒绝时，就会给那个时代带来混乱。那今晚又如何呢？美国人自称是基督教的国家，如果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接受神所差下来的礼物就是圣灵，那该有多好。我们就可以停止制造导弹了，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了我们，谁都不能，我们有保护了，圣灵在我们身上。肯定的，我们除了圣灵不需要别的。如果人们能够完全接受神差下来的礼物就是圣灵，但一间教会跟另一间教会不同，这回说了根本没有圣灵，这回说那只是给门徒的，那是给现在的一个礼物，是给教会的，是现在就是末日了。那人们并不需要谈论防空洞，人们就像鼹鼠一样往地洞里边挖，那竭力想逃脱原子弹，你怎么能够逃得掉呢？原子弹会在地上炸出一个坑，大约1英里深，方圆150平方英里，即使你在地下50英里一直下到岩浆的底下，原子弹的冲击波也能够震碎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你根本没有逃脱的余地，只有一条路。我们有一个防空洞，它不是用钢铁铸成的，而是用羽毛造成的，在它的翅膀荫下嘛，得安息。阿们，不在下面，是在上面，你可以超越它，你可以翱翔投入它的怀抱。肯定的，那才是逃脱的路。那让我把这点加进来，我希望我的手表不会太快响铃。那瞧，听着，那今天人们被共产主义吓得要死，真为你们感到羞耻。你们为什么害怕共产主义呢？我想任何的神学家，任何圣经学者，只给我看哪里说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的。我告诉你，照着圣经，罗马天主教才是要统治世界的。你们注意那个，不要注意铁木竹木，要留意那个子木，那才是要抓住你的。永远不要担心共产主义，你只管把这个记下来，说这是伯兰弟兄说的话，记在你的圣经里边，看看是不是对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根工具，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它不会有任何成就的，完全正确。不要惧怕那个，那是让你在所看的东西上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那圣经读者和爱神的人会持守住圣经所说的，肯定的，只要留意那个。那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恩赐，人们已经拒绝了他，新的人被称作为狂热分子、怪物、圣滚轮等等。那他们被轻视、被拒绝，完全圣经所说的。那背叛、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解怨、亵渎、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完全是圣灵说的，在这末日会发生的。我们已经到这了，朋友，我们到了。没错，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可以串在一起。让我们继续讲另一件事，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那正是在那在所罗门的日子，神赐下了一个礼物在他的百姓当中，那段时间他们接受了他，接受了所罗门，这是辨别的恩赐。当辨别的恩赐临到所罗门时，每个人都同心合意，那列国都惧怕，他们的世代没有战争，那没有战事，因为他们都怕以色列，不是怕那个国家，而是怕他们所服侍的神。他们都同心合意，他们团结在那恩赐的周围。哦，他们何等的喜爱那恩赐！那每个人都在谈论。那如果今晚美国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聚在一起谈论圣灵，谈论他是多么的美好，那就有多奇妙。那我告诉你，那将会是，那都会写满美国各处的报纸。那电话线因为发送新闻而热爆了。哦，那将会何等的奇妙，但他们不愿意那么做。那巴不得我们能够聚集在神的恩赐，也就是圣灵的周围。那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围绕在他的周围。那神造了这个人，并将恩赐降在他身上，这位王。那你知道消息四处传播，人们赶来了成群的绵羊，带来了牛群、黄金等等帮助他们，列国都想跟他们和平共处，那是他们所试图做的，因为他们知道永生神与他的百姓生活在一起。 那他们知道这点，那注意发生了什么。那那些日子传播消息靠的是，那感谢神，他们没有电视，他们以口传耳闻。那商队经过某个地方，那人们谈论这件事。那过了一段时间，消息传到了遥远的示巴一带。那看看你们的地图，从耶路撒冷到示巴有多远。那那里有一位女王，那个小小的异教女王。那人们经过时会见证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而信心是从听神的道而来的。哦，那这个小妇人是被预定要得永生的，她一听到这个，在她异教徒的心里边有什么东西点着了火，她就开始对此产生了兴趣。那下一个的商队经过时，她甚至等不及了，她让太监们出去，那把他们请进来。啊，你们是从哪条路来的？啊，我们从北边来。你们经过了巴勒斯坦吗？哦，是的。那我知道你们想问我什么？那关于他们的神？就是的，没错。你们见过他了吗？哦，我见过了，那是真的。哦，他们都非常爱那个人，他们让他做王，而他们的神，他们有一位超自然的神，神通过那个人把自己展现了出来。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我要把闹钟关一下。那现在真的到时间了，再讲一会儿可以吗？那任何人都知道，异教的崇拜是那异教徒会携带偶像。那一个祭司，那带来他的酒在偶像面前吃喝，那然后进入到殿中，自己匍匐在偶像的面前，那使自己不断变得兴奋，直到他真的相信他能够听到偶像在对他说话。那绝对是异教崇拜。那你们弟兄们可以借着历史知道这点，来看看神怎么行的。转过了他的背都没有，那他们认为那个生命那个灵那应该属于偶像，那进入到那个偶像的里面并对他们说话。那据说古时的异教徒可以将自己匍匐到一个地步，声称他们可以听到那些神通过偶像的对他们说话。再看看基督的信仰有多大的差别，那些东西是怎么模仿的。神并不接受偶像，他使用人。一个人能把自己降服在神的同在中，神就把自己放进那个人的里面，那个人就成为神活在里面的活的受造物，不是死了偶像，而是一个人。神从未使用偶像，他总是使用人。神不使用机械，机械的装备，他使用人，单个的人。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喊那么大声的。那注意，那我并不是情绪激动，我知道我在哪里。是的，我只是感觉很好。那注意，当时这位神降临下来，伟大的耶和华通过一个人彰显了自己，他们知道他比人大多了，他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人们都敬拜神，相信神，他们建造了圣殿，他们在那个时代行了伟大的事。那注意，这个小女王开始听到了，那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小小的心开始加速的跳动，他必须得上去看看。不久之后，那那么多人都过来做见证，每个人都在说那些人是怎么样的同心合意，在他们中间没有分歧。那没有人到处去说，他不属于我的宗派，他是个法利赛人，我不是，然后我是个撒都该人，没有那样的东西。他们都同心合意，那是你们必须成为的样子。巴不得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那样的弟兄们。只要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不同之处，那只要你相信的并拥有神，那拥有你的教会等等，那就没问题。但让我们同心合意，成为如同一人，一群前进的基督精兵，成为神里合一的一群人，朝着得胜进发，接受从主名而来的一切，就是神的道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相信的并照着行动。那首先你知道的是，他的小心脏开始跳得厉害，这他都待不住了，他晚上睡不着了，他必须得去看看。当你听到有关神的事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人知道自己是从黑暗中出来的，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人们知道死的时候通过那个帷幕又回去了，他从哪里来又要回哪里去。人总渴望看到帷幕后面的是什么，绝对是的。所以当他看到帷幕后面有某样东西，并看到那里应许的某样东西时，那就会使他的心激动。那注意，于是这个妇人他的心开始跳动，他想去。那在去之前，他有一些事情要做。首先要做的，他得从教会得到许可，让他能离开去那里。那去异教的祭司那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我能看到当他走上前去，那向他鞠躬，那真的是 无论他是怎么做的，胜负或无论是什么，他所到的面前屈身，那他还屈身，那他是内地的女王。他说我通过商队等等的途径了解到，一些人从巴勒斯坦带来了书卷，那他们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聚会，那有一位被他们的神所高抹的人，那那位神通过那人表达出他自己的生命。那先生，圣父，我想去看看。你能够想象他能给他许可吗？我们跟内地的聚会没有合作。哦，肯定的，各种各样的话都会说出来的。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该发生在这里，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那毕竟那是一帮什么也不是的人，我们听说了他们越过红海等等的事儿，但那只是一帮圣火轮或狂热分子。对不起，那或者别的，你知道，诸如此类，那什么也不是，那你不要相信了，那什么也不是。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也该发生在这里，在你自己的教会里。应该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事是神愿意做的话，那我们的神会做的。我能看到那小女王抬起了头，她可能这么说的：先生，但我想去，我想被说服，我喜欢这种勇气，我想被说服了，我这里有他们的经卷，我想看看那人里面的灵是否是这些经卷所说的那个神。那如果是，那就是神在通过这个人说话。那瞧，这里有伟大的大滚，那这里有伟大的某某某神，那朱比特太阳神，以及我们这里所有其他的神。他说是的，我的曾曾祖母就侍奉他们，我的祖母也侍奉他们，我的妈妈也侍奉他们，但他们做过什么呢？他们都是哑巴偶像，我从未见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做过一件事儿。那差不多就像我们今天所服侍的那些哑巴信条等等没有任何生命的东西一样。那他们谈论一位神，一位过去的神，送一个男孩去学校，教导他成为一位传道人，告诉他关于一位历史上的神。如果他今天不是同一位神，一位昨天的历史上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蛮有怜悯的神能够满足昨天人们的需要，如果他今天不是同一位神呢？他就是一位可怜的神，他偏待的人，给你的金丝雀喂各样的好维他命，让他有强壮的翅膀、粗大的骨头，却把他关在笼子里边不让他飞出去，有什么益处呢？同样把一个人拆出去，让他去各种的学校学习为神过去是什么样子，以及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儿，然后转过身来告诉他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回事了。对我来说，那他根本都不算是理智。所以那个小女王也许说，那我听说过所有的神，我也听说过所有的那些的事儿，但我从未看到运行的生命迹象从他们里面出来，从未见过一件事成就像一位神所该做的。那么让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如果你去了那，你是我们的女王，你不该到一帮那样的人中间，那太愚蠢了。那我还是想想这事，那反正在我里边在燃烧。那我儿媳妇和我妻子尽早进了城，那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那一个妇人说，那在我住的街对面有一个妇人，她的丈夫在这里有个生意，那天晚上她去参加了那里的聚会，在腿上长了某种的东西，那是一个，那讲台上的人啊说出了这妇人的病情。那你知道那病就离开了吗？那差点让她激动死。我的儿媳妇说，那是我公公，那是我公公，你去聚会过吗？他说，哦不，我不能上去。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呢？他说，我丈夫是这城里一间大教会的执事，我不能到一般那样的人中间去。我儿媳妇说，但不管怎么样也欢迎你去。你们说到派别，你们对天主教大肆的批评，那你们跟他们是完全一样的。瞧，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们知道这是对的，那都是一回事儿。没错的，因为这同一位神难道不是我们众人的父吗？那为什么要宗派把我们分开呢？为什么要让某个有神学学位的传道人来拦阻一个从某个地方来的真正需要身体得医治的妇人从一位的声称认识的神那里得医治呢？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那小女王打量着那个祭司说，但我一直在听说这样的事儿，还从未见过。那么如果你去，我们就要开除你。哦，那干脆现在就把我的证件还给我吧，因为我要去了。那记录开始在一个人心里边运行时，那人就立刻行动了。就是那样，那记住，他有很多的困难摆在他的面前，他有很多的失去了会员资格。那还有一件事儿，他说，我认为那是很好的。他说，如果那件事是真的，那就值得支持。所以他收拾出了很多的财宝，乳香、黄金、白银，那墨药装到了骆驼上。我相信这是他的想法，如果那是真理我就支持他，如果不是我可以把我的财宝再带回来。他可以教导五旬节派的一些东西，你们支持那些电台的传道人，他们讲笑话、愚弄、嘲笑你们所代表的信仰。没错，你们自己的教会却缺乏十一奉献，你们本该给他们的。是的先生，就是因为他们有某种大名声等等的东西。你们没有学到属灵的事吗？我们应该学的。没错， 我们需要学会分辨那些的灵，看看它从哪儿来的。这不是什么脱脂牛奶，那只要你们能够消化它。那作为这个小妇人，她说如果它是对的我就要支持它，如果它是对的那就配得一切，如果它不是对的那就毫无益处。那她可以把她的礼物再带回来。那记住，她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她的旅行不能，那她必须穿过撒哈拉沙漠。她不是坐在有空调的凯迪拉克车里边，而是骑在骆驼背上。那你知道商队从他的家乡去巴勒斯坦需要多久吗？三个月90天骑在骆驼背上。难怪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有些人都不愿意走过街来看同样的东西。是的，那另外一件事你记住，以实玛利的后代是沙漠里的强盗，而他只有一小队的卫兵太监，那他们可以何等容易的抓住的杀死那些小太监们，夺走他的珠宝然后跑掉。但你知道，如果你定义要寻求神，神总会给你开条路，根本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东西。你只需要有一个目标，一个想法，一个动机，一个目的，要去神那里。那如果神对你说话了你就去，我不在乎会发生什么，神会给你开路的，让你去做的。只要你是真的被锚定了并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就是那样的。他召集了他的侍女太监们一起上了骆驼，也许他得在夜间赶路，白天沙漠里不太热了，不能想象白天的坐在某处的阴凉处，那在一些的树荫下拿些的经卷来读，要看看，他想知道当他去到那里时，那里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那当他上去时，并不像我们很多人所做的，那我们去聚会一次，那邻居们，那我有个好邻居住在这里，他邀请了我们，所以我就去。那我坐五分钟，如果他说有一件事与我所相信的相反，我立马站起来走人。那表明了无知，这甚至都没有表现出一个基本常识，任何有教养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那如果我去一个佛堂，那如果我进入庙里边，我会有足够的绅士风度坐在那里直到聚会结束了。没错，那你们谈论某些肯塔基人的无知，那说到我所来自的那个州，那谈论那里的人的无知，我不知道。那有时候我想不通，那让他们那个女儿某天早上回来头发乱七八糟的，脸上涂着抹粉，那整晚都跟留着平头的小里基们鬼混在一起，那我告诉你，第二次他再出去的时候他会知道的。我拿了一根扁担或一根山核桃树枝打掉他的皮，我告诉你们，再说到青少年犯罪，那么多的报纸都在谈论这点，我认为那是父母犯罪。那带一个年轻人出去给他的教训，那你不会再说可怜的小姐姐你很好啊，你不是有意要做坏事的吗？他需要一顿狠揍，那是他所需要的。圣经说不能用杖责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绝对正确，你不会找到更好的方法了。那在我家里他们把石戒挂在门上，那是一根那么长的山核桃木棒，弟兄我背上和腿上上上下下都挨过这十几条，那几乎每天都有，但这对我有用处。我告诉你，爸爸把我带到房子后面，我被打得上蹿下跳，再打完我，我就知道下次不可以那么做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有更多的好爸爸能够那么做，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的。他敲打我的每一次，我今晚都为此而尊重他。当我看见棺材里边看到他的白发梳到了一边，我站在那里泪水滴在他脸上，我说爸爸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为我而发白的，愿神帮助我。没错，我尊敬我爸爸，他是那种愿意让我做正确事情的爸爸。是的，先生，我们需要更多那样的人。那他上去了，在王宫前停下，他就卸掉了骆驼，把他的女仆们安置好，追拉起帐篷，他就上来，直到待到他确信了。哦，弟兄，难怪他叫定这个世代的罪，他一直待到他确信了。他等候着，第一天的晚上我能够听到号角吹响，那钟声长鸣，这小女王打扮好了自己，他走了进去，也许他选了一个最后的座位。那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所有的歌唱还有唱诗班。那接着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站在台上，那他注意到了多么的不寻常，他的心就开始燃烧。哦，那天也许在书摊上他一定是买了一些有关的书，那天晚上回去后他就开始读啊读啊，第二天又一天又一天，那终于他的祷告卡被叫到了，他并没有对此大发雷霆，他一直等到轮到了他。当他站在所罗门面前的时候，圣经说没有一件事儿像所罗门隐藏而不显明给他的。阿们。 所罗门一个分辨的灵把他心中的奥秘说了出来。耶稣说这位女王在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那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看看他怎么说的，那么结束了。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所听到的都是真的，并且超越了我所听到的。瞧，那是神迹已经运行在他身上了，他是从大老远的示巴赶来的，而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肯定对他一无所知。但他站在他面前，谁的揭示出了他心中所有的隐秘，说出了他想知道的事情。他心中的一切神都让所罗门知道了。那你看不到吗？那同一位神，你怎么能称他为心灵感应呢？你怎么能称他是魔鬼呢？那你没有意识到我站在这里，我知道你在那里心里边所想的，你怎么能够怀疑呢？我的同胞们出了什么问题？你难道不明白同一位神有着同样的性情贯穿圣经的每一处吗？他转过身来说，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天天站在这里看到神伟大的恩赐运行。这些坐着看到这些事的人，他们的眼睛何等的蒙福。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跳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基督徒朋友们，瞧，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圣灵他自己就在这里，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跟我们同在。同样的，甚至是所罗门曾有过的，只是今天还要伟大很多倍。那经历了2500年的历史，同一个圣灵仍在教会的运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他的心被触动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那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他知道那是对的。让我在这里说几句，那就一会儿。当人们真正真实的人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时，那就会改变他们的看法。没错，那事实上今天有很多世人渴望看到我们所弃缺的东西。没错，他们想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有个小故事，或许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那我想讲一下。那你们都知道我喜欢打猎，我母亲不久前刚刚去世，那几乎是半个印第安人。那我打了一辈子猎，那我买过的第一件东西，我种了一整天的甜番薯苗，为自己挣了25美分，买了一个捕兽夹，抓了一只野兔，野兔卖了50美分，又为自己买了两个捕兽夹，那开始了我的买卖。那那时我只有6岁，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打猎下夹子。那我会去北方的丛林那边打猎，到北方很远的地方。那我在那儿有一个很好的打猎的伙伴，那他是个好猎手，他打得非常准，那是一个你不用担心会在丛林里边迷路的人，他知道怎么走出来。那我以前很喜欢跟那些打猎，但他心地如此的残忍，他有一双蜥蜴般的眼睛。那你知道那样的眼睛很奇怪的，就是试图给自己化妆的女人一样，那叫蜥蜴一样的眼睛。那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很残忍，他喜欢杀死幼鹿，那只会让我觉得糟糕。那他知道我杀死幼鹿本身并不是问题，没问题，如果法律允许你杀幼鹿，那我打猎的弟兄们那没有问题。亚伯拉罕杀死了一头小牛犊给神吃，那神也吃了，那很好做。所以性别和大小跟他毫无关系，咱说只是为了取乐而射杀，那就成了谋杀。我不相信应该毁坏任何的东西。我自己曾做过7年的狩猎监督官，那你们知道的，所以呢，记住要诚实并且做正确的事。那这里是一个，那他会射杀那些的幼鹿，甚至不把他们捡起来，只是为了让我感觉糟糕，就是内心残忍。我试着跟他讲起过神，我提到神，他就站在那边仰头大笑。但是那在他的内心深处，我认为也许这人有好的一面。那对吧，你永远不要把人完全否定了，那只要尽全力的继续努力让神做弃绝的工作。那所以那我那一天我上去那里，当时是狩猎季节的晚期，那里的是白尾鹿。哦天哪，那你们说胡迪尼是个逃跑艺术家，与他们相比他只是个业余选手。那无论怎么样，他们被射中后一下子就消失了。那月光的晚上他们会在夜间进食，那白天就趴在树丛下面退回到灌木丛里边了，那永远都找不到他们。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雪，大约有6到8英寸厚，是追踪的好天气，那么就动身去打猎了。那么总是带着满满一壶的热巧克力，要是我们在丛林什么地方迷路了，那或沙里走路，那必须要走回去，或陷入了暴风雪中，的巧克力可以帮助你活下去，那比咖啡等等都好，因为它有热量，那还有营养。那我们每个人都在衬衫里边，那裹着一壶热巧克力，还有一块三明治，那走了一个早上，我们连一个蹄印都没看到。那我们那大约11点啊，30或12点，那我们走到了一小片开阔地，那大约有一个会堂这么大。他走在我前面，那么通常会往上面走，那一只进到树林分界线之上，那然后我们就会分开，那我们一人走一条路再走下去。那如果我们打到一头鹿，就把它挂起来，直到当我们回到宿营地时，那当天晚上我们会回去，或者即使不回去，那我们也不需要为对方担心，那我们知道在丛林该如何的小心，第二天我们就会回去。那所以那时我以为他准备离开了，那因为我们已经爬得很高了，通常当鹿受了惊吓，那他们才会跑到那么高的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小地方停下来坐了下来。那我以为他把手伸进衬衫里边要拿热水壶吃我们的午餐，然后我们就分开走回去。然而他没有那么做，却拿出了这只小哨子，他做了一个小哨子，吹起来就像一只幼鹿哭着找妈妈。你知道小幼鹿会发出那种滑稽的声音，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哨子，听起来完全就是那个声音。那天早上在我们动身之前，我对他说，我说伯特，你不会用它吧？他说，你就跟其他传道人一样，永远成不了个猎手，你太心软了，传道人太心软了，成不了猎手。那其实常常是我在帮他打猎，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他要射杀小鹿。那于是他把手伸进衬衫里边，掏出那个哨子。我说，你不该那么做。他说，别理，别杀了，别杀了，那里有个雪堆。他就吹起了哨子。我想，那既然我们一个蹄印都没有见过，那他不会伤害什么的。但让我吃惊的是，那大约这个会堂这么远的距离，一只巨大美丽的白尾鹿母鹿站了起来。那是鹿妈妈，那只母鹿，它的大耳朵那样竖着，美丽的大眼睛四处的看着。怎么回事？无论他隐藏的多好，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在哭喊，孩子处在了危难中。他跳了起来，开始朝四下看。我们站的地方离了不到30码远，他用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想，哦天哪。那他又吹了起来，那只鹿走进了开阔地中。那任何打过鹿的人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寻常的，他们是不会那么做的，尤其是他们将被射杀的时候。那天时间也不对，大约11点12点，他走进了那片开阔地，我看着了，我开始想，那是个妈妈，他在欺骗他，他吹着哨音，好像一只幼鹿在哭，那是他的孩子，他不是假冒为善，他也不是做作，他不是假装什么，他生来就是一个母亲，那是他里面的本能，他是个妈妈，那是个孩子在哭，他生下来就是个母亲，那就在他里面。他走了出来，他就那样看着我，那我像那样摇着头，我低下了头。那我听到那颗子弹被装进了3006型的枪中，一颗180格令的大蘑菇弹，他放下了瞄准镜。我知道再过一会儿，当他扣动扳机时，他是个神枪手，子弹就会打穿那颗忠诚的心脏。他怎么能那么做呢？我想，一个内心残忍的人竟然射杀那头母鹿，他想找到他的孩子，他出来寻找他的孩子，他却要打爆那颗忠诚的心脏。我说，必须得是个多么残忍的人这么做，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但那只麒麟型的枪栓压下去时，那就像这样，那只鹿听见了，他转过了身，他看到了猎人，但他动了吗？没有，先生。为什么？他是个妈妈，死或不死，他的孩子有麻烦了。他正在找那个孩子，到处在看，那个幼鹿在呼喊，头发控制自己，他是个妈妈。哦，我几乎要哭了，我转过了头，我想，神的，我看不下去了，他怎么能够那么做呢？打爆那可怜母亲的心脏了，他正寻找自己的孩子，那忠诚的真实的掩饰，他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他冷静的像那样瞄准了，我转过身背对着，内心深处说，天父啊，不让他那么做，不让他那么做，他怎么能那么做呢？他怎么能够射穿他母亲的心脏呢？他那么做是在找自己的孩子。那我等着，枪一直没开火，我又等了一会儿，枪还是没开火。我转过身去看，见枪管就像这样不断的颤抖着。他抬起头，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他的嘴唇颤抖着， 他抓过枪扔在雪堆上，抓住我的裤脚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我到你所谈论的耶稣面前吧。他现在是浸信会的一名执事了，就在那个雪堆那里，我领他归向了基督。为什么？他看到了某样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某样不是假装的东西，他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他知道那后面有某种的东西，他是个妈妈，生来就是做母亲的。神的使我成为一个像那样的基督徒，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样我就可以完全的真实，让那些寻求真东西的人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并知道基督是真实的。让我们低头。这里有多少人诚实？那就一会儿，你们愿意吗？要真诚。你们多少人愿意成为完全的基督徒，就像那只鹿是母亲一样？举起手来说，伯南弟兄，我想成为那种的基督徒。神祝福你们。天父啊，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我站在那片雪地上，我的脚湿了，那人会突然抱住我的腿哭了起来。我猜那只鹿仍和他的孩子在一起，我希望是这样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神能够兴起石头让他们说话。那个心地残忍的人看到了某样真实的东西，他看过了太多的假信假装。对一个那样的恋人来说，神必须那样的方式来对付他，让他看到一些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如果他今天还活着，那一个可爱的基督徒重生了。父，为此我们何等感谢你。我看到了三四百或者五百双手，也许差不多，也许比这还要多了，刚才都举了起来。他们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这周我不得不责备神呢，我为此哭泣。我想知道我的弟兄们在想什么，想知道你会怎么想。主要我竭力真诚了。人们坐在这里边纳闷，愿这一切都结束，主啊，愿这被完全打碎并解决了。愿我们来到我们知道是如此真实的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成为真正重生基督徒的经历，就像那只做母亲的鹿一样。主啊，求你应允，我求你听我们。那你们每个人都低着头，眼睛闭着，我想让你们在心里边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是的，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哦，神啊，每个觉得基督就在你身边的人举起手来说，我真的相信他今晚就在我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同在。神祝福你们，只要继续祷告。是的，神啊，我渴望见到你。只要信心，相信，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主啊，就像那只鹿是母亲一样的基督徒。有多少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举起你们的手，从未参加过聚会的人，哦，有很多。神祝福你们。如果你们结束了祷告，就抬起头来一会儿。我要你们朝这个方向看。这一周我讲了耶稣是活着的，我告诉你们的不是来自一个信条，我是借着一本圣经，借着他的道告诉你们的。我给了你们他的应许，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那如果他只要你们看到真实的东西，那你们就会想要的，不是吗？那你们想要虚假的东西，你们想要真实的东西。 请问愿神就在这里显明给你们看，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他是活着的弥赛亚。现在不要怀疑，要相信，朝这边看，在心里边对基督说，你是那位大祭司，我相信这个。记住，那让我明确一下，我不是大祭司，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他是大祭司。我的触摸什么也不是，他的触摸才能够成就。你的触摸是他在等候的，你的触摸，你信心的触摸。如果他在他的日子那么做了，他今天也会再一次那么做的，你们不相信吗？那个坐在那里有高血压，手举到下巴的那儿，你相信神会应允你医治那个高血压吗？先生，你相信吗？举起手来说，我要接受。我不认识那个人，但那是真的。坐在那旁边的夫人患有妇科紊乱，那叫他全心相信。你相信吗，姐妹？举起手来。这是真实的东西吗？这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后面的那个妇人能够触摸，借着软弱的感觉，那个妇人也能够触摸。只要不怀疑，有信心。坐在下面的妇人，她患有癌症，她在为癌症祷告，她也在为她的一个孙子祷告。那个孙子有智障，你相信神能医治吗？我跟你是陌生，如果是对的，请向站挥挥手。那你们所有人为什么都不能够有昨晚那种的信心呢？只要相信，不要疑惑，把手按在你旁边的妇人身上，愿意帮我一个忙吗？她的喉咙有毛病，只要信心。你看到这有多容易了吗？只要你能单单的相信，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相信。神岂不是良善奇妙吗？这不是真实的吗？坐在那里的人都患有并发症，有胃病、肝病，神的不让他错过了。布瑞斯先生，相信你得到了。现在太甜蜜了，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干扰，愿他成就。我不认识这人，从未见过的，天上的神知道这点。我的圣经放在心口上，这一刻他就可以击打我致死。他触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谁？无论是谁在那里，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是陌生人，请举手。无论那人是谁，谁被叫到，只要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举起你的手。我们彼此不认识的，举起你的手。无论刚才那人是谁，就是刚才被叫到的，肯定的。那这边的人怎么样呢？坐在那儿的女士正看着我，她被癌症吓得要死，她才疑惑。你在想是不是你？是我吗？就是正在和你交谈的，我告诉你是谁，你的名字叫布朗太太。现在你知道我在说谁了。你相信神已经医治你了吗？如果你相信，举起你的手说我接受。神祝福你。你正在为这祷告的那个酒鬼，你只要相信，你全心试过了，那不管用，但你不用担心，神知道一切。如果是真的，向上挥挥手。除了你和神还有我，没有人知道这事儿。我怎么知道你在为什么祷告呢？你必须相信，必须要有信心，不要疑惑。 坐在你旁边的黑人女士是从波特兰来的。是的，你全心相信吗？贝克太太，你可以回家痊愈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阿们。你相信今晚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在这儿吗？是谁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不相信这个吗？你要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你就要相信我。我怎么能够站在这里呢？圣灵怎么会借这个伪君子运行呢？因为神会尊重一个伪君子吗？不，先生，我确实对神有一些的理解，在20或者31年的服事中环绕过世界七次，却是有各种各样的神不会允许的。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朋友们，这是真理，它诚实的。那我知道我大大的超时了，那我告诉你们会叫出祷告卡，但已经差不多10点了。我不知道时间都跑到哪里去了，我抱歉留你们这么晚。我答应过不会这么做的，我会尽量这个，那一会儿就离开你们。那所以请帮助我，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理，神的使者就是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现在就在讲台上，这是主如此说的。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相信。即使我明天下午站在这里，直到太阳落山，直到晚上10点钟，我会为每一个有祷告卡并想得到代祷的人祷告的。如果你今晚，那不要让我留你们到这么晚。我想知道一些事儿，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每一个知道自己没有成为母鹿一样的基督徒的人，那如今你们当面看到了一些的东西，我看到某事再次在这里发生了，那个妇人正坐在那儿，这个男人患有前列腺的问题，夜里不要起床，神祝福你弟兄就结束了。那现在的四处的旋转去到了各处，当不信的人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时，他就准备在那里悔改了。我想知道今晚我们是否可以立刻进行一次奉献的侍奉，那让我先为你们祷告，就在你们所坐的地方，让我为这些的手帕祷告，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挽手在这些手帕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现在看顾这些。天父，会众当中有很多的疾病，很多人在为他们所爱的人祷告，他们能感觉到的，看到的，他们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主，我一直在越变越虚弱，我祈求神的帮助，我帮助为他们做信心的祷告。他们坐在这里忍受着酷热，很多人经历着艰难，今晚不要让他们错过了，你就在这里要行事，让他们看到这个成为了真实的。父神的，曾有一天一个小男孩在放牧他父亲的群羊，我们知道他叫大卫，他对父亲的羊群很关心，他奉命看护那些的羊群，他必须看守好他们，一只也不能够丢失。后来一只狮子来了，叼走了一只，小大卫并没有大口径的来福枪，只有一只弹弓，但他信靠你，他冲上前去救回了那只被狮子叼走的羊，杀了狮子，把羊带回到大片的青草地上，把它放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那是他父亲的羊。亲爱的天父，今晚那些疾病，比如心脏病、癌症、肺结核、残疾，这些魔鬼的狮子叼走了你的羊，要拖走他们，他们吃过了每一间医院和诊所所开出的药，魔鬼要把他们拖走。主啊，今晚我来追赶他们，我什么也没有，只有这祷告的小弹弓，但你应许过出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他们是你的羊，我在追赶他们，撒旦的必须要松开他们，今晚我凭着信心的祷告把他们带回来，松开他们，让他们走，我为主神认领他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让不信的枷锁在这会堂里被打碎，愿他们每个人都得这一劲儿。父奉耶稣宝贵的圣名，求你应允。不要怀疑，要相信。你们相信吗？举起手来说，我相信。布兰弟兄，我相信。如果神能站在这里使用着，他岂不也会说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吗？你们可以在各个的方面运用这句话， 在这里多少人不认识神但想成为基督徒的举起手来，只要说不然弟兄，我举起我的手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这里有多少的教会成员知道你没有活出你本该活出的那种的生命，有些事情你是无法明白的，那你全都搞乱了，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而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举起手来说不然弟兄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们。我想知道，那当我们唱一首歌时，那四千能否给我们起个调子，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相信神听我的祷告，而你对神那有这样的需要，那你是否愿意走上来说，我现在交出我生命的魂，我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从圣经来真实的东西，今晚我要上来围绕祭坛站在这里，我要来表明我的立场，从今天开始神啊帮助我，我把生命献给你，我要在教会中做一个更好的会员，我要成为一个更加奉献的基督徒，从这一刻起我便卖掉所有属世的东西，从这一刻起靠着神的恩典，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本来弟兄，我要上来站在这里，我想让你为我祷告，当我们唱歌的时候你愿意上来吗？来吧，尽管起身上来吧，神祝福你，无论是谁现在就上来吧，这就是了奉献，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爱他，你真的爱他吗？你的魂是你的一切吗？爱他，因为我想跟你们握手，你不愿意奉献你的生命吗？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没有活出本该得胜的生命，你知道如果耶稣今晚来到，你并没有准备好离开，那你会被吓到的，那就表明什么地方出错了。如果你回家走在路上觉得你心脏不好了，医生看着你的脉搏说无能为力了，他们完了。如果是一次车祸那又怎么样呢？血开始流出来，你觉得心脏移位了，你被压在了车底下，你会希望你曾上来，那时就太晚了，现在就来吧朋友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碰运气，来吧。让我告诉你们，直到面对面见到耶稣，你永远不会从神那里看到比这更真实的东西了，因为他完全是他在这里时所行的，如果他站在这里日子依然存留，他会再次行的。你们愿意上来吗？我爱他，每一个人都唱，让我们举起手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到那日你想让他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承认自己罪的，我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那什么是注重罪孽？就是你知道不该做的事儿，却仍然没有悔改。如果我心中有定罪感，知道我应该做的却没有做，那么神应许的圣经说神必不听你。如果你知道你本该做的事儿却没有去做，是这样的吗弟兄们？对吗传道人弟兄？这是真的。如果你心注重罪孽，如果你属于这些教会，你说、我的牧师在那里相信我是个基督徒，好的，那上来奉献你自己吧，你的牧师一定会为此高兴的，他肯定会的，他会很高兴的知道的，他知道真诚的心，你现在渴望做正确的事儿。那如果这是我的教会，我肯定会的，你们就是我的教会，整个世界是我的教区，所以你们就是我的教会，我会很高兴的。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献上你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要来祷告，上来吧。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赎价，在哥他。现在我们低头来哼鸣。我要到这里的人们中间，那每个人都祷告。那现在你们要上来，现在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从内心承认你的过犯，并相信那神看过了你们走上来悔改，他知道一切，他看过你们走到台上，他是那位对你们说话的，他知道你们的心，他说话你们就来了，他现在就在看着你。你承认自己的过错，说神的很抱歉，我做了这事儿。今晚请帮助我，主，我想与你同在，借着你的恩典，我持守住对你的真实，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做你的仆人，让会众里的每个人都低头祷告。哦，神呢，我们的父，我们正在就近你的施恩座，今晚围绕着这个祭坛站立了一大群的人，他们中很多人是教会的成员，有些也许从未做出过承认，有些人做过但失败了。神呢，我知道你对这样的人有信任，就是当他尝试过失败了之后，又有足够的勇气站起来再试。神呢，我祷告你回应每一个人的请求，他们站在这里低着头，心也服服，他们相信你，你是他们的神，他们在承认他们的过错。主啊，他们想要正确，他们希望所有的不信从他们身上消失。愿那小小的缠累他们，让他们很容易被搅扰的罪，今晚从他们身上拿走，永远不再回来。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祈求，你观看他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从楼上走下来，沿着走廊下来，你说我可以站在那后面做得一样好。神的祭坛呼召是上这里来，那表明他们不耻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上来在神和圣天使的面前承认，在他们的熟人面前承认他们错了，他们想要正确。当他们走上来时，他们自己走上来就是做出了承认，你应许了他们会得着赦免，我知道他们得着了。主啊，我现在把他们交给你，作为你的仆人，我做出祷告并相信，我心中感觉到伟大的圣灵喜悦他们所做的事。神，我祈求他们在余生的日子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他们余下的日子满了得胜，愿撒旦，愿疾病远离他们，愿没有一件事能搅扰他们，愿他们一生的日子都服侍你。某天如果你单眼到了死亡的时刻，阴冷的风开始吹过他们的床边，或冰冷的月亮河水雾气拂过他们的脸庞，我们知道古老的先知舟会吹响他的号角，他会过来接走那天路客，把他带过河去。主啊，求你应允，安全地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主啊，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使他们复活。主啊，求你应允，明天愿每一个教会成员去他们的教会，脸上放光，为荣耀的神做见证。今晚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锚，如今他们是被献上的基督徒，为要服侍你。奉耶稣的名，我把他们连同我的祷告一起献给你。哦，主啊，如果我在你眼中蒙恩，接受他们每个人，奉耶稣的名，我把他们连同我的心一同献给你。那现在围绕祭坛的人，那上来做出你的承认，说你错了，相信神会赦免你。我想让你们这样举起手来，举起你们手，说我心中感觉到神赦免了我，从今晚起我宣誓 我会在余生更好的服侍神。我向你们转身面对会众，所有祭坛这的人都转过身去，转身对着会众，那转向这个方向，那再一次朝着会众举起你们的手说，为我祷告，跟我一起说，为我祷告。那所站在这里的人，那跟着我重复，为我祷告。我要一直对神真实，我知道弟兄姐妹，我要服侍神，我渴望你们的祷告。那你们下面所有愿意这么做的人，向你们举起手来说，我的弟兄姐妹，为祷告宣誓我对你的支持，就是作为弟兄姐妹的爱和忠诚。神的帮助我那么做，阿们。那我们所有人都向神举手，我爱他，我爱他。好的，牧师，来记住明天的聚会。很抱歉又拖晚了，你告诉他们我会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的，哪怕是要待到午夜。